们再一次恭敬地来到主的面前，一起同心合一来祷告，祈求主他的灵在这个时候来亲自地教导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愿主你的恩典借着你的话语，靠着圣灵的能力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主用你的话来开启我们的心，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主，我们恭敬地来到你面前，求你开启，求你的能力在这个时候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在每一位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你面前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使用孩子这个瓦器，要彰显圣灵你自己的荣耀的美。主，孩子感谢你带领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叫做合一。什么叫做合一呢？合一显然不是出于血气的哥们一起，好像这个水泊梁山啊这种的合一。合一显然也不是利益集团、政治集团要达到什么共同的利益的目的要做到的那种所谓的合一。合一到底是什么呢？合一是一种的状态，在教会的里面，这种的状态的里面有一种生命的那种的表达，在生命的表达的里面，在生命彼此相交的当中的一个特点，这个才叫合一。教会叫做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造就信徒生命的地方，教会也是属神的人一起携手一同奔走天路的地方。合一对教会何等的重要，不单是我们感觉好，不单是我们心情愉快，本身合一这件事情是福音使命的非常重要一个核心的内容。但是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相信也在很多时代的里面，合一是不容易做到的，合一的教会不多见，有矛盾、闹纷争甚至分裂的教会经常见到。怎么样可以做到合一呢？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它讲到有条件，这个合一有一个条件，有三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第一个条件，是讲到每一个圣徒、每一个信徒他自己生命要有这样的一个特质，要有这样的一个根基。然后第二个条件是什么？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在合一的当中，在彼此的当中要有这些方面的彼此相交的这些持续性的用爱的一种的连接。第三样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合一不但需要有生命的根基，合一不但要我们要付出那种生命根基所带出来的努力的方向，合一还要竭力的保守，持续性的不断的在和平的里面建造。啊，下面我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合一必须要有生命的根基。经文说什么？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合一的基础。这段经文记录在以弗所书1-3节4章，我们刚才读过了。以弗所书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 一卷书，这一节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也叫做坚毅书信。在这节经文，这三节经文的前面有一个上文，我们需要来看一下。这个上文如果我们读，我可以从14节大概读到21节，我不会完全读出来。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保罗他表达了很多的内容，这个内容呢大概算是，如果按照我的领受，是以弗所书的主题。他说呢，第15节，他说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先是 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因为神有他丰盛的荣耀临到我们。然后他说呢，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的，和众圣徒一起能够明白，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然后二十节，神能照他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有了这些前面的内容，有了这么多的根基以后，然后保罗才进入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合一是重要，为什么可以合一，如何可以做到合一？前面神已经有丰富的足够的大的恩典给了以弗所教会，所以他就说，我为主被囚的要劝你们，你们应当如此如此行，你们应当竭力保守这个合一。第四章第一节，保罗特别提到一个字，劝你们。既然神已经有这么多的恩典临到以弗所教会，既然有这么大的恩典临到了我们的生命，为什么还要再劝呢？信徒的生命需要在劝的当中改变，人是需要劝的。在整本圣经的里面，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他们在旷野的道路上，摩西带领他们，一直到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一直到所有的先知，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的历史上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劝他们，劝他们，三番四次的劝他们。在耶利米书有一段经文，上帝透过耶利米和以色列百姓说，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耶利米书是按照从埃及来算的话，到耶利米书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上帝透过耶利米说，自从你出埃及的那日，我就一直劝劝劝劝，一直劝到现在，劝了一千年。以色列这个民族是受劝诫的，被劝诫的民族。自从耶稣基督降临，救恩降临下来，到现在，我们又被劝了两千年。在整个的福音的耶稣基督来以后福音的历史的当中，都在劝，劝你要悔改，劝你要信主，劝你要跟随神，劝你要效法耶稣，劝你不要忧虑，劝你要在圣灵中有喜乐，劝劝劝，一直这样劝。人需要被劝。你看整本圣经，从四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保罗书信到雅各书、彼得书信、约翰书信、犹大书，一直在劝。而且这种的劝诫不是越来越低，是越来越高，这种劝诫越来越强烈。我曾经带过，在加密带过一些弟兄姊妹查犹大书，我说犹大书这卷书你要特别小心看，因为犹大书在启示录的前面，犹大书这卷书的意义就因为它在启示录的前面就显出来，和其他书信不一样。我说犹大书是最后的劝诫，也是最后的警告。在这一个历史的当中，在长久的劝诫的当中，人在神面前显出来，人是需要被劝诫的。希伯来书一段经文，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然后呢，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不但要劝，还天天彼此相劝，你说烦不烦呢？你整天劝我，你劝我我已经很烦了，你天天劝我，我更烦。被劝的人烦，劝人的也烦，但是我们实实在在需要劝诫。如果有一天上帝不劝了，如果有一天上帝不再差人在地上做劝诫的工作， 犹大书结束了，进入哪里了？启示录。启示录这卷书里面没有劝诫的话，启示录这卷书里面都是审判的话。虽然有一点烦，我们要感恩，因为上帝现在仍然劝我们，因为上帝现在仍然差人劝我们，因为我们有这样被劝的烦，我们在神面前要感恩。人需要被劝诫，保罗他劝诫，因为神透过保罗来劝诫，希望这个时代有更多的人愿意加入这个劝诫让人烦的行列。什么时候，如果你说告诉到你什么时候不烦我呢，什么时候到你烦别人的时候我就不烦你了，你整天去劝别人我就不劝你了。彼此劝诫在这条天国的道路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保罗他劝他们，但有一个词你要留意，很有意思。保罗在这节经文的里面他讲一个词，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他特别把他自己的身份讲出来，他说他是为主被囚的，被囚的劝你们，很奇怪啊，应该是没有被囚的劝被囚的，对不对？你现在坐牢了，我要劝你，你要恒久靠主啊，你要靠主坚持啊，你要坚定你的信仰啊，你现在坐牢了嘛，我应该劝你才对啊。那为什么这个坐牢的人反而劝我们没有坐牢的人呢？为什么这个好像是被囚的人要劝那些好像是自由的人呢？你不觉得奇怪吗？保罗讲一句话，他说我为主被囚的，他被囚是为主被囚的，他为主被囚的，他虽然肉体在监牢的里面，他的生命是在完全的自由的里面。那些好像肉体看似自由的人，如果他不是为主的话，可能他的生命还在捆绑的当中，可能他的生命还在那些缠累的当中，可能他的生命还在世界上被那些世俗的忧虑，被那些的愁烦缠累的当中，可能他的真正的属灵生命是被囚的。所以保罗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我不晓得你们个人的情况怎么样了，你们的生命在主的里面真的是自由释放吗？还是被世上的荆棘，被世上的那些的东西把它挤住？耶稣讲过撒种的比喻，在马可福音他特别说，你们若不明白撒种的比喻，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有撒在路旁的人听了道当下就离开了，第二样撒在凸显石头地里面，人听了道当下领受，但是没有根，所以经患难以后就流失了。第三样是撒在荆棘的里面，人听了道却被世上的忧虑愁烦缠累，就不能结果子。那我的观察，我不晓得对不对，第二种第三种蛮多的。那第一种不在教会的里面，第二种第三种在教会的里面，偏向第三种比较多，世上的忧虑愁烦缠累。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个时代这个撒旦的诡计就是用世上的思虑愁烦来缠累基督徒。现在工作真的是很难了啊！我好几年没有工作了，我现在跟一些弟兄姊妹聊，他们在工作的真的是很难 squeeze， 被公司挤压挤压，就是把我的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全被他挤干了榨干了，要干嘛？叫 occupy your life， 他用这些的思虑愁烦，用这些的东西把你的生命完全的挤住缠累。撒旦的诡计我们要靠主的恩典来胜过。怎么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在这种世上的这种的缠累的当中，我仍然在灵里面可以自由，我仍然可以在主面前可以站立得住，不会被那些的东西挤住？这些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求主帮助我们的。保罗他劝诫，他说你们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你既然蒙召，然后马上讲一句话，你行事为人，既然蒙召，既然信主了，然后的连接 是什么呢？啊，我不晓得你们原来听的什么福音，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个有人讲故事哈，说有一个村子呢去讲福音，有一个牧师就贴了一个条子在外面，信耶稣得永生。结果下了雨以后呢，就把那个纸呢吹掉了，洗掉了，最后变成信耶稣得水牛。所以很多人就来了，听过这个没有啊？然后那牧师说，不对，不是得水牛，对，信耶稣得永生。听过啊，大家都很熟悉，很多人讲这个故事。但是我想大家要思想一件事情，信耶稣真的就是得永生 plus 得水牛而已吗？真的就是这样吗？信耶稣真的就是得这两样而已吗？真的是为了得就信耶稣，信了耶稣就得了吗？这个是要我们去思想的。圣经在这里面，保罗他说，既然你蒙召，你的行事为人，既然你蒙召，你的行事为人是指你生命的改变，这个是经文当中的重点呢。既然你是信主的，你的生命要改变，你的生命是属于主的，就直接关联到你的行事为人，直接关联到这一些。不是信了主以后我就家里等水牛，然后将来等永生，不是这样子。你的生命要因为蒙召的缘故有一个改变。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说你们这些人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有一个非常的君王一样尊贵的那样的一个身份，然后你们有祭司一样的那种直接跟神可以交流的那样的一个特权，然后你们成为一个圣洁的那些的属神的很光明的生命的一个子民，干嘛？为要宣扬那召你们出奇妙黑暗光明者的美德。上帝给人恩典百分之百的，绝对是百分之百，我们是罪人，他的恩典临到我们就让我们得救了，就把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但是干嘛？就在家里等水牛等永生？不是，召我们要宣扬那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有的蒙召的人要在地上宣扬神的美德，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你怎么样宣扬神的美德呢？那我这段时间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那弟兄说他们公司有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信主的，在教会里面还有侍奉，离婚，然后跟一个女的同居也不结婚，他气死了。他说还有一个也是成为基督徒的，做一个头的，离婚，整天勾引女人，他气死了。这些人他怎么样宣扬神的美德？神的名因为他们的缘故受羞辱，他们没有办法宣扬神的美德，这些人不是真正属神的，扣了个名字没有任何意义，他在教会里做一点事情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的生命不能够真正彰显神的美德。神召人的目的是要宣扬他的美德。使徒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蒙耶稣光照，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两个非常著名的问题，两个答案。第一个他问耶稣，主啊你是谁？搞清楚哦，原来你就是那位神。马上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是重要的。他就一生按着主给他的指引，按着主的心意来跟随主，这是保罗的生命。那我们是怎么信的呢？主啊你是谁？你是可以给我一切好处的主。主啊我当得什么？不是说不可以得，是我们回应神的时候神的恩典加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说我们很多人，尤其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我说我们是外邦信徒，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需要向前再走好几步，我们常常停留在得今生好处的地方，那一个永生的盼望才是上帝赐给我们那个最重要的好处， 那个好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在今生得了任何的好处，没有任何的价值，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的，这一切完全都会消亡的。唯有那一个遵行神旨意的，唯有那个得救的生命是永存的，这个才是最要紧的。也许你可以得到今生得到水牛，但是你未必能够得到永生的。重点是我要走的路要像保罗一样，我要走的路是要走这条永生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保罗会劝诫你，既然蒙召，就要和你蒙召的恩相称。那以弗所书是非常美的一卷书，一到三章讲了很多上帝的荣耀，他的丰富，他赦罪的大恩，圣灵的能力，他胜过万有的那些的能力，把永生赐给他的圣徒。然后他就说，你们既然蒙了这么大的恩典的话，你的行事为人要和你蒙召的恩相称呢、啊、不要蒙恩蒙了这么大的恩，行事为人不相称呢、啊、如果说我们有高到一个地步，像比王子比世上的公主都高贵，都那样子荣美的一个身份的话，什么叫做相称？如果你还羡慕英国王子英国王妃，看见他们结婚以后你就羡慕的不得了，你就崇拜的不了，你把他当成国王一样来拜的话，就和你的身份不相称。因为你的身份是神的儿女的身份，远远超过世上一切的君王一切的王子。你当个秀看看可以了，心里不要羡慕他，更不要崇拜他。世上的王子未必都能进入神的国，很有可能在地狱的里面，有什么好羡慕的？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要在这些事上，我不是要高傲，不是要高傲，神的的确确赐给他的所招的人有这样高贵的身份，那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和我们这个身份相称呢？这个我们要思想的。他又想到说，他赐给我们是一个荣耀的救主，他的身份，他的荣耀，他的高贵，他所有的丰富都在他的里面，天地万物都是他造的，所有的财富所有的东西都是他造的。那你怎么样和你蒙召的人相称呢？如果你看见这个超级富豪，你看见巴菲特，你看见李嘉诚就羡慕的不得了，然后花钱跟他吃早餐的话，那就不太相称。李嘉诚、巴菲特他有钱，若不是我们老爸的允许，他一分钱也没有，你相信不相信呢、啊、他如果不是我们天父的允许，他一文不值，你相信不相信呢、啊、怎么可能去羡慕他呢？和你蒙召的恩就不相称。上帝是全人的大能的，全人的能力，空中掌权的，地上一切的全部，他全部都胜过了，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又攀权又富贵，又怕这个又怕那个，就不相称，和你蒙召的恩就不相称。你还记得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的那个大国王啊，在整个的人类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那个大的君王，巴比伦国。然后他在神面前骄傲了以后，他怎么办呢？神让他变成动物，在外面七年吃草如牛，指甲长长。七年过后，他跪在耶和华面前，他谦卑下来。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的下面，这些权贵有什么可怕的？那这个是讲到蒙召的恩相称，非常非常重要的。行事为人是这样子，求主帮助我们。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常常要和他蒙召的人相称。也许有人说，我怎么就相称不起来呢？我也想相称呢，但是我看见那些当官的我就害怕，我看见有钱的我就羡慕，我看见那些所谓的贵族我就崇拜他，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就相称不起来呢？一些经文读给大家听，哥罗西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因此保罗说，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我们要在神面前求他开启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满心知道他的旨意，我们就可以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对神的认识非常的重要，对神的认识不多就没有办法那么相称，对神的认识越多，在神面前你就更加的相称。来到教会的当中，弟兄姊妹们，我一直说主日学非常的重要，学习神的话非常的重要，个人的灵修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切都是让你去认识神的那个必要的途径。认识神多以后，你的身份就越来越相称了，经历神以后，你的能力带着你对神的认识，就让你在神面前更加的相称了。有了这样的生命的根基以后，才进入第二个，要用爱心互相的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宽容。那也许有人会提这个问题，原来我们也读这些经文，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这些经文背得滚瓜烂熟，我就是没有办法谦虚，就是没办法温柔，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前面那些经文保罗讲到，生命的根基如果不扎根，不按着生命的根基的扎根向前走，后面的东西做不到的。有了这个生命的根基，行事为人与神所蒙召的恩相称以后，然后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什么叫做凡事？教会所有的事工。什么叫做凡事？你所有的与人的交往，你的家庭，你的社会，所有的看似小事的琐事，所有的看似大的教会的事工，都是凡事。这些都在凡事的范围的里面，因为这个凡事是指你生命当中所遇到的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不包在这个凡事的里面。凡事你都要谦虚。有人说我这个不行，我小事可以，大事可不行，大事我要抓住，因为我们中国传统影响嘛，抓大放小，然后呢丢芝麻捡西瓜，对不对啊？这是我们这个传统是这样子嘛，丢卒保车，我们有这种文化的影响的。但是圣经他说，你凡事，凡事的意思绝对不是不管轻重，绝对不是没有取舍。问题是什么是大事，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这个是问题。健康很重要吗？对不对？健康很重要，万一你有一条腿出了问题的话，你肯定要保护，马上看医生医治啊，或怎么样，一定是这样子吧。然后耶稣说什么？若是你一条腿让你跌倒，你怎么办？你把它砍掉。因为什么？因为你有两条腿下地狱，不如有一条腿进永生。什么事情是重要的？永生是重要的，永恒是重要的，天国是重要的，在每一个信徒生命的当中，这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为了这一件事情，你什么都可以舍得。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财宝，一个无价的宝，你变卖一切所有的就换取它。这件事情才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抓住它。那这件事情在教会的里面怎么实现？信徒怎么样走永生的道路？若是没有一个合一的教会，若是没有一个和平的信徒可以很好的接受教导的教会，若是没有一个合一的彼此相爱彼此促进的教会，信徒的生命怎么成长？如果一个教会整天吵架整天纷争，这个教会信徒怎么能够得到建造？合一重要到这一个地步，我说它是福音事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不可或缺的。所有有不关永生的事情，不关天国的事情，那些都是小事。大家喜欢我们教会的名字吗？西畔国语宣道会，喜欢不喜欢？喜欢哈，我也很喜欢，太美了，诗情画意的啊。这个我们这个很多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一，就起了这个名字。 又有圣经的这个意思啊，让我安歇在水边，然后在河边，在水边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然后又有盼，那这个盼既有边的意思，因谐音有盼望的意思，我盼望到水边，我还有盼望到永恒呢，太美了，诗情画意的，这么美的名字在我们这边用很好用，你要放到中国某个农村的地方他不一定要的，他觉得我应该叫河边教会比较好，西盼谁懂啊，还是通俗一点比较好吧，是不是啊？所以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大家都喜欢，这个不关天国的事情，不关永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大家以为美的留心去做，这个是合一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凡事谦虚，对吧？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去分辨哪些是好的，哪些不是好的。如果为了西畔河边吵架的话，那一定不对嘛，对不对？圣经说什么？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不是领我到可吵架的水边，一定不合圣经的，对不对？名字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以为美，众人以为美的要留心去做，这个才是重要的。你牢记这一点，无论你在小组的当中，无论你在团契的里面，你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那种就不同了，那种就不同，那种在合一的里面你就可以向前推动。那在这个里面我特别要请大家留意有两个方面，结果重要，同心更重要。我不是说结果不重要，同心合一更加的重要。第二样，结果重要，过程更重要。昨天有些弟兄姊妹一些朋友在一起分享，还讲到这个问题，这个小月月大家知道这个事件吗？在国内出这个事件，这个事情出了以后呢，我们都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有一些年纪的人我们快50岁了，再往前数20年30年，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那我昨天就把邓小平揪出来了，我说邓小平对中国的影响有一个方向是不好的。他说呢，白猫黑猫，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当然他当时讲是在意识形态的方面来讲，大家搞经济，但是这句话对中国的影响走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你们晓得吗？他作为国家领导人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影响那么多人的时候，他不晓得这后面的这个方向在哪里，不择手段，道德开始沦丧，然后才会发生小月月这种的事件。不顾过程，只管结果，这在教会的当中是不可以的，重视结果更重视过程，彼此同工非常非常的要紧的是在这点上。教会需要奉献金钱，但如果有人的钱是偷来的，我们绝对不要。为什么？过程是重要的，结果重要，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上帝的心意是把他的儿女召在一起，让他们彼此相交，在爱中彼此建立属灵生命，可以成长，这个是上帝的心意，这个是神的心意啊。在使徒行传2:46-47，他说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横切的在殿里面，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教会刚刚成立，需要发展，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来，需要我们同心服侍，也希望我们可以服侍更多的人，但是不是用吵架，不是用方法，是天天同心合一，天天存着欢喜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神加给我们的，加给我们的，基督徒一定要晓得这一点，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的里面，若是上帝不允许，不管白猫黑猫红猫绿猫，一定抓不到老鼠。神是全然掌管的， 如果不是神喜悦抓到老鼠，神也不喜悦。彼此同心合一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在整个的华人教会的里面经常出现吵架的时候，什么时候啊？建堂啊，我们现在没有建堂这件事情，建堂是经常出现吵架的，我的了解经常是这样，吵来吵去最后同工分开，甚至有的干脆教会分裂，非常可怜的一个光景。圣经有话说，他说什么呢？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在彼得前书啊，彼得后书，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地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建筑物，包括这个 building， 等主耶稣来的时候，全部都要烧尽。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也许正在那几个为建堂吵架的时候，主耶稣就来了，然后他们把主耶稣拿来评评理，看谁说的对，我要这么建，他要这么建，主耶稣你说怎么建？主耶稣会给他评理吗？如果主耶稣不理，那就更可怕了。同心合一非常的重要，这一切的事工，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造就圣徒，都是为了成全圣徒。在事工的当中，在你奉献的里面，在你做的里面，你的生命要被成全。如果没有合一，如果没有彼此相爱，生命怎么样被成全？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彼此建立。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小孩子在海边，在湖边，我没有海啊，在沙堆那边建那个城堡，沙城堡，一大堆孩子，哇，花很长的时间，搞得满身都是沙，挖沙子啊，建啊，然后弄得很漂亮，很多的精力，然后建好了一个城堡，哇，很开心，很开心。然后过一会儿，所有的小孩子啊，嘣，全都跳上去，他也跳上去，把这个整个城堡全部踩毁了，然后大家也很开心。重点是什么？重点不是那个沙的城堡是什么，是他们同心合意一起玩很开心，这个是重点。我们这些长大成人的人，耶稣说你们要回转成小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太这个什么叫 target oriented， 我们太过被那个目标，太过被那个所谓的做成的事情吸引，到一个地步我们把中间的这个过程完全的忽视了，那个不是上帝的心意。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上帝来，耶稣基督来，所有的最伟大的教堂都不如那一个沙的那个城堡。你晓得上帝造宇宙万物，天地万物都是为了他的儿女造的，人眼所见的那些有形的东西算什么？为了那个事情吵架实在是不值得，不值得。求主帮助我们，凡事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凡事合一是最重要的，合一是我们中间所做的事情当中最重要的事工。合一怎么样合一？凡事要谦虚，谦虚不容易做到，真正的谦虚不容易做到，表面谦虚表面客套容易，可能骨子里不一定。谦虚是不简单的，表面夸奖一下人，赞扬一下人容易，但心里面说什么话不晓得。真正的谦虚在神面前是不容易的。那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他说什么？他说所有的属主的人，你不要小看他们最小的，你看他不起眼吗？你知道神有天使差派保护他，然后呢他常常在天上见天父的面，跟天父 report， 你把这个把我的这个孩子保护的怎么样。上帝这么眷顾他所爱的每一位，谁敢轻看？我是谁？我们是谁？敢轻看？敢在神所眷顾的人面前高傲？不敢。要谦虚，这个谦虚不是我们个人有多么高超的品性，这个谦虚是敬畏神，是带着敬畏神的心来看神所爱的他的儿女。 圣灵在每一个人心里面做他奇妙的工作。你怎么知道他讲的那句话不是圣灵借着他要讲出来的？你怎么敢轻易的去否决？你怎么敢不认真听取他所讲的话呢？不敢的。圣灵会用每一个人会讲他的心意。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敬畏的心，很认真很谦卑的很谦虚的聆听每个人讲的话，很认真很谦虚的聆听每个人的意见，很认真很谦虚的对待每个人所做的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合一是容易的，合一是容易做到的。这个谦虚的品性会带领我们在这个当中去跟随主。很可惜的哈，北美洲常常见到的事情是做完了事工就失去了同工，常常这样子。因为北美洲的很多弟兄姊妹真的很优秀，他们非常的认真负责，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拼老命也要把这事情做完，再痛苦也要做完。但是做完以后你再来找我，我不干了。谁要干呢？那么痛苦，在这个过程当中受了那么多的苦，我终于把它做完，我终于可以逃了。求主帮助我们要珍惜每一位在神面前做一点点事情，为了主的事情讲一点点话的这些的弟兄姊妹们，要珍惜他们，要鼓励他们。因为这件事情不单单是做了某件的事工，这件事情关乎到他自己生命在教会当中得造就得成全，是那样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怎么敢轻看呢？每一位来到教会当中，他要在主面前得永生的生命，他要在教会的当中得建造。我们对他的影响到底是帮助他在这条天国的道路上走得稳，还是我把他绊倒？小心，带着敬畏神的心去谦虚的去对待每一位弟兄姊妹，欣赏他做的哪怕是很微小的一件的事情，彼此鼓励。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性情上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然后还要凡事温柔，凡事谦虚，还要凡事温柔。这个温柔不太好讲，这个姊妹比较温柔哈，应该请姊妹来讲。我弟兄比较不温柔啊，也不一定。当然圣经讲的温柔不是让我们弟兄都变成姊妹，那一定是不对的哈。我们不是像姊妹那样的温柔啊，但是真正的温柔是什么呢？你看有一些很粗犷的很雄壮的那个弟兄，也许他心里面很温柔，你看他很柔弱的好像很纤细的姊妹，心里面可能未必温柔。他先生知道，我们不知道。真正的温柔是什么？真正的温柔是一种生命的品性，是一种属灵生命的一种的内涵。也不是笑容可掬他就是温柔，也不一定。有些人可能是不好，这个话不好讲，他表面笑可能心里面是很刚硬的，心里面可能是很坚持，不一定。生命的品性是从里面活出来的那种的生命的温柔，不落在血气的里面，不轻易发怒，对人不严苛。那主耶稣他是一个温柔的生命的一种的代表，他温柔到一个地步，一切的那些的罪人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无论是税吏，无论是妓女，无论是怎么样污秽的麻风病的，都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求他。温柔也绝对不是没有原则，主耶稣他自己圣洁到一个地步，绝对不容玷污，但是对人的接纳到一个地步，所有的人都可以到他面前来得他的赦罪的恩典，效法他一起要走那个圣洁的道路。温柔的品性在我们的整个的合一的当中是非常非常的要紧的。我在厦门有一个老传道人叫做利凯兄呢，我们很多加密教会的人都知道，我讲过很多次，神用他来带领我 也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个 model 啊。我也常常去观察神要透过他告诉我什么，透过他要影响我什么，哪些地方是需要我效法的，我会这样去观察的。那这位老弟兄可能今年快70岁了，在厦门。有一年我出差去厦门，我们有另外三位弟兄，两位在美国，一位在香港，我们都是同行，都是做货运的，就一起去厦门的时候大家一起碰面啊，一起会面一下聊聊天，一个洛杉矶去的，一个纽约去的，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我，四个人去。那去了厦门肯定去教会了，因为他是家庭教会，我带他去。那家庭教会有一点的分享结束以后，我们出来，洛杉矶那位老弟兄年纪可能也是60-70岁了，他给他的评语，他说这位传道人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温柔，讲话非常的柔和。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他，打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打通了，他家一直占线。打通以后我就跟他说，哎呀，我说打了一个多小时才打通。他立刻跟我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想有什么对不起啊，我没有事先跟他约好啊，人家电话占线有问题吗？是他的问题吗？不是他的问题啊，我没跟他约好啊，我是自己有急事情，哇，他当我911属灵上有需要，马上打电话给他，随时他要接我电话，他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用他的属灵生命的温柔来安慰我，不是对错的问题，他理解我的感受，理解我焦急要跟他通话的那种的感受，他跟我说对不起，我立刻 calm down 下来，然后就跟他讲我属灵上的挣扎。他不是当面骂我，你这个人这么不讲道理，我有什么错？你抱怨我，那我肯定电话放下去，以后也再不打电话了，不是这样。这种温柔的属灵生命的品性是为着别人的益处，为着弟兄姊妹的益处，这很要紧的。那这位老弟兄外表是非常的柔和，但是内心很刚强。文革的时候他就在国内做传道人，随时被抓起来的危险。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整个中国的教会不明，忙到一个地步，压力非常的大，但是仍然是那样的柔和，仍然是那样的喜乐啊。2002年，有些弟兄姊妹听过这个见证，我来多伦多，我就带他去蒙特利尔，也是感恩节带他去玩，去渥太华，再去蒙特利尔，然后再下一站去魁北克城。结果到了礼拜六的晚上，在这个渥太华，在蒙特利尔就有一个小组团去参加，陈牧师那个教会，他们知道陈慧宇牧师那个教会一个小组团去在那边，然后陈牧师也来了，这个利凯兄就分享一下，分享完以后呢，陈牧师跟他说明天你讲道，我就跳出来，我说不行，明天我们要去魁北克城。然后李凯兄就笑着看陈牧师，陈牧师说明天你讲道，李凯兄笑着看我，不行，去魁北克城。陈牧师又说一句，明天要安排他讲道，我说不行，明天不去魁北克城晚了的话，那交通已经不行了，外面天都黑了，看不到风景了。陈牧师说讲完道再去，我就砰往后一退，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只体贴神的人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结束以后在开车的路上，我就问李凯兄，我说李凯兄啊，我3次拦阻你，你为什么不跟我说撒旦退我后边去？我没有这样说，我说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呢？他讲一句话我到现在不会忘记，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他说神要成就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拦阻。后面那句话他就不要讲了，我不需要那么着急，我不需要赤膊上阵，我不需要呢，不需要，神会成就。他就在这种的温柔的里面让我来学习属灵的功课。但是这种的温柔不简单，这种的温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因为背后有一个坚强的事情叫做信心。那是一个信心，对神的信心，信到一个地步，信靠到一个地步，对神的全能他的掌管到一个地步，绝对可以保持着一个温柔，他的平安不会因为我的这样的拦阻被拿走，不会。 他的喜乐不会因为这种环境的这种对他的 squeeze 被拿走，不会。这个温柔的品性也叫圣灵的果子。如果弟兄姊妹们都有这样的温柔，都有这样的谦虚，我们是不是就合一了？很容易，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办法，好像合一上有很多困难呢？因为我不够温柔，因为我不够谦虚。所以圣经说什么？你要凡事忍耐，凡事忍耐，特别要讲到忍耐的这一个品性是在合一当中重要的。因为人做到那样的谦虚，那样的温柔需要时间，因为人的生命需要时间长进，因为人需要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因着彼此的关系，因着合一，可以长进到那一个地步，才能够到那样的一个温柔和谦虚。凡事要忍耐，要忍耐那些正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人。那我们经常听有人讲说，这个在背后基督徒后面挂一个牌子哈，说是叫什么？叫这个什么 ？On instruction 是不是 ？On construction 是不是？正在建造中哈，请各位原谅，正在建造中。是吧？所以有不便之处，请各位原谅。生命正在建造中，你搀扶他，你宽容他，虽然看起来不是很好看啊，不是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也很丑，但也不太温柔。那怎么办？那要忍耐他，凡事去忍耐他。神是忍耐我们的神呢，我们要给他时间。更确切的说，我们要给神时间，再更确切说，我们要顺服神的时间。神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他的时间，有他建造他、改变他、更新他生命的时间。在这个神的时间的里面，我们的顺服就会成为他的益处。我们的抵挡可能会伤害他，但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人如果爱神，神一定会让他得益处。但是我在哪里？我自己在每一位信徒的生命当中，我的作用在哪里？我在这个当中是否得为益处？这个很重要。忍耐，让弟兄姊妹，让朋友们，让那些所有的能够来到神面前的，可以慢慢慢慢的成长。忍耐不容易的，忍耐是付出，忍耐有的时候要付代价。摩西被神称为一个叫在神家里尽忠的人，那个评价是非常的高超。摩西为了以色列人的缘故放弃王子的身份，为了以色列人的缘故顶着被杀的可能回到了埃及，为了他们的缘故带领他们出埃及，十个神迹在埃及，过红海又是神迹，降玛拿又是神迹，磐石出水又是神迹，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为了以色列人，结果那些以色列人抵挡他，从百姓到他的哥哥姐姐，从一般的百姓到首领，所有的人都抵挡摩西，都在诋毁他。到一个地步，上帝跟摩西说，这些人这么糟糕，我要降怒把他们全部灭掉，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怎么说？他们该死，神的公义终于体现了。他怎么说？神呐，我情愿你把我从生命册上拿去，为他们求情。所以神说，这个是在我家里尽忠的，真正服侍主的人要有这种在神家里尽忠的这样的心态，陪伴弟兄姊妹成长，要陪伴他。你们养过、生过小孩没有？小小孩，当爸爸的、当妈妈的，有没有被孩子抓过眼镜啊？有没有被孩子打过耳光啊？有没有啊？你打回去吗？不能吧？为什么？他小吗？你要陪伴他，等到一天他长大，他会来孝敬父母。忍耐是陪伴弟兄姊妹成长，陪他走过这段路，在这段路当中让他的生命得益处。 让他长大成人。这个是在忍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在这个点的里面，就在合一的当中成就了。我这次出来，这个算第一次来牧会哈，经常有些好心人给我出主意，他们绝对是好心哈，这一点我是绝对是好心。有一个好心人跟我说，这个新堂建立，你是这个新堂的唯一一位传道人，如果有谁反对你，你首先做的一件事情是把他赶出去，因为新堂太忙了，这么忙，他在里面在搅你，你已经没有精力了，被他一搅，你怎么服侍啊？我听了这个主意以后，我就回他，我说我不敢，为什么呢？我说每一只羊都是主的羊，我怎么敢把主的羊赶出去？你要我命我也不敢呢。如果是主定义把他放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就算他顶我，就算他踢我，我也要靠着主的恩典来牧养他，我哪里敢呢？求主帮助我们，是因着敬畏神的缘故来忍耐，也是因为爱的缘故来忍耐，陪伴他们，互相彼此的陪伴，在这样陪伴的里面，就有合一成就的一个根基。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是教会忍耐。下面一个，凡事要宽容，忍耐不容易，宽容更难。为什么？忍耐可能还有结果，有盼望吗？有一天他长大成人了，有一天他很好了，他开始给我买吃的了，哎呀，我很开心。宽容是什么？宽容是可能这个缺点他一辈子也不会改，我这一辈子要跟着他啊。尤其夫妻关系哈，特别需要宽容。如果你想你把你这个配偶改成这个完美，那是不可能的。你盯着他一个缺点不放的话，那个是最后就是导致离婚。你必须要宽容他，一辈子你在他这个缺点的当中和他同行，然后你的配偶因为这个缘故，他体会到是什么？是你爱他。因为你宽容他的缘故，他体会到你真的是爱他。你完完全全宽容他这个缺点，你也不期望能够改变他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就成为你爱他的那一个点，那个是成为你们爱的一个连接点，不是你的痛苦点。当你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定义的，你就刻意的在他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缺点上面，你宽容他，就在那个时候就表达了你的爱。教会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之间也是一样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的，我们都需要彼此的宽容。那我特别提醒这个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用你的恩赐来要求别人，你把他要求死了他也做不到。对你来说那是 piece of cake， 那是 very easy， 你为什么你对你这么难，他就是这么难，他做不到嘛？就因为他做不到，所以他需要你啊，需要我们彼此的配搭，所以你就成为了一个身体啊。那如果他不需要你的话，你不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呢？彼此的需要，彼此成为一个身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上帝让你看见一个弟兄姊妹的问题的时候，不是你批评他的时候，是你去帮助他的时候，恰恰是你去补足这个时候，那个破口是由你来补上的。弟兄姊妹，如果建立这样彼此的关系，那样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那个合一就是成就。求主帮助我们宽容，宽容相当相当的重要。我说在神看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错误，我们的疏忽，不会毁灭，不会影响神，不会破坏神任何的事工，因为他是全能的，他补足我们的一切。但是如果我们不肯忍耐，不肯宽容，我们真正的破坏了神的事工。因为不忍耐不宽容破坏了合一，破坏了神的教会，就真正的破坏了神要在合一教会当中成全圣徒的那个最重要的事工。结果重要，过程更重要。 合一更加更加的重要。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家来了四个小孩，加上我们家两个小孩，六个小孩包饺子，六个小孩都来帮忙，六岁七岁八岁，有两个十岁来帮忙，哇，一起来帮包出那个饺子，千奇百怪的，有的包的不错，有的饺子根本就没有馅儿，包出来，包完以后，我们这些大人所有给他们鼓掌 ，Good job， 哇，你们包的太好了，大家又很开心，下去煮，煮完拿去吃。上帝也是这样的心意，你在神面前尽心尽力尽意做的每一样的事情，尽管看起来不完美，甚至好像你 pretty mess， 上帝都会给你鼓掌 ，Good job。如果上帝都夸奖他是 good job， 我们有谁可以批评他？在彼此宽容的当中，成就神要给我们的和平，用爱心，这一切都是从爱神的心演变出来，行出来爱人的心。你爱看不见的神，体现在你所爱看得见的弟兄的上面，一起爱心。然后第三样，全力的保守，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为什么要竭力保守呢？因为合一这件事情会受到破坏，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竭力的保守。教会会经历 growing pain， 成长的痛苦，信徒会经历成长的痛苦，都是会经历这个阶段。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陪伴，这个才是最要紧的，这个才是最要紧的。所以教会的事工当中，什么是最重要？合一最重要。教会事工当中，撒旦要破坏什么？最先破坏的是什么？破坏合一嘛。毛泽东都知道嘛，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对不对？毛主席语录我们都背得很熟的。撒旦也知道破坏合一，我们在所有的使用圣功上面可能都会失败的。求主帮助我们，上帝在中国人这个当中做了非常奇妙的事工啊！100多年前差派很多新人宣教士去大陆，欧洲人美国人去了大陆，在大陆传福音建立教会，很多的这个宣教士死在中国。后来中国大陆教会有些发展，大陆突然变天以后，所有的牧师很多的传道都被赶出去，他们到香港到台湾到东南亚继续传福音，继续建立教会，牧养当地教会。在这30年当中，很多台湾香港东南亚的那些的基督徒牧师传道来到北美洲，又来牧养帮助大陆背景的信徒。上帝让我们中国人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时代当中有彼此帮助的时间，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在多伦多你会发现特别多的广东话的教会，广东话的弟兄姊妹特别会奉献，他们特别会关爱我们这些国语的这些的信徒，尽管他们的言语不是很顺，但是他们很愿意投入来服侍。广东人香港人啊，台湾人很多在主里面啊，爱主的都甘心乐意服侍我们大陆背景的信徒。美宣加密是美宣指出来的，是广东话很多的来服侍这批讲国语的，到了加密也是广东弟兄姊妹台湾弟兄姊妹来服侍大陆的这些弟兄姊妹。台湾人香港人不是不精明，他们做生意很厉害的，但为什么他们这么愿意奉献？因为爱主的缘故，一代一代的这样服侍我们大陆背景的。今天西畔教会成立了，我们要感恩的心，我们要感恩的心，感谢这些我们中国的同胞，在不同背景的里面，他们这么愿意为我们摆上。我觉得我们大陆的背景的信徒也到时间了，我们需要起来和他们一起服侍。我们希望珍惜神给我们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服侍香港的、台湾的、东南亚的信徒。 让我们能够在爱里面真正能够彼此的建立，这个是非常非常在神面前神为看为美的事情。我们西番教会大陆背景的信徒比例很高，台湾、香港、东南亚的比例很低，盼望我们用当初他们怎么爱我的那份爱去爱他们，去爱他们。当他们来到西畔教会的时候，我是香港人，我是台湾人，我跟你们文化背景不熟，但是你的爱可以融化他的心，因为当初我们就是这样被融化的。所以逢年过节，如果你有机会请人吃饭，我盼望你要去请，要带着这样的心去请他们来吃饭，要带着这样的心和他们去交往，让神的爱在教会的里面一直的可以传播下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何等大的恩典引导我们，因为你爱的缘故，你为我们舍命，你也实实在在兴起了很多舍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体会主你的爱。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效法你，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效法那些曾经爱过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也让我们用主的爱去爱他们，让我们西畔教会在主的爱的里面能够彼此的联络，能够彼此的合一，能够在地上为主做那荣耀的见证。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